中国环境保护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说，12月4号到5号，排污许可制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美国、德国、日本的环保部门、政府组织和国内部分省市中央企业高校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以完善中国排污许可制度为主题，就排污许可的制度框架、技术体系、监督实施机制等进行深入探讨，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排污许可制度体系建言献策。环保部网站的消息说，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出席了开幕式，他强调要将排污许可建设成为固定点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进一步整合衔接现行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一正式管理，形成系统完整、权责清晰、监管有效的污染源管理新格局，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官方倡导的排污许可制度构想得到了民间环保人士有保留的肯定和拥护，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称号获得者、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碧基镇人大代表张正祥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建立排污许可制度的提议挺好。
好，那就是他把这个排污的这个行为了嘛，他作为一个制度进行一些那个规范了嘛，就是说他有通过这个排污的这个许可证了嘛，许可证的都必须你要达到那个标准，达到那个排污的要求，就是才可以，排污。但是这个他有照样是有一个不好。
说到这里，这位在云南滇池自然保护区同基层地方官和无良商人博弈了30多年的农民话锋一转，这样的许可制度需要监督才能发挥作用。
这个许可是完全是用法理这个东西了嘛？它是有这个官员，又有关部门来掌控的，不是说法律规定了有这个制度，它就一定会达到这个排污的这个许可的这个要求了。比如说这个排污的许可证，他可以通过关系、通过权力、通过经济去取得这个排污的许可。一句话，还是那个老话，就说中国了嘛，在中国的这不是法理大，这是权力大。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利益，它是个利益的这个链条，都是一个集团，这个是利益的集团，就是利益的阶层，他们都是一个阶层，用什么制度都是。没有作用的，没有效果的，它是不是可以变更。
当前的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美国等世界主要污染气体排放国家正在跟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就达成一项历史性的框架协议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中国官方和企业界向这次大会派出了人数众多的代表以示重视，但是在以提升 GDP 作为官方政绩和以牺牲自然环境来换取短期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下，中国许多地方的空气、水源和土壤等方面的污染已经对公众的健康和安全产生了严重后果。就在几天前，中国北部和东部遭遇了入冬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和空气污染，北京和周边一些城市纷纷发出了危险级的重度雾霾预警。美国驻中国大使馆11月30号前后发布的北京地区空气质量 PM2.5 指数严重超标，一度爆表。关于排污许可制度的国际研讨会就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召开的。民间环保人士张正祥强调，再好的制度也必须交由公众参与监督，而不是放任图利的专家、违法的政府官员和贪婪的商人们暗箱操作。
这许可证呢，它必须要通过这个公众的参与、民主的监督。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只有专家官员的专门就是那么几个人说了算了嘛。这个许可证再好的许可证，它也是个假的，专家和官员、政府三家人说了算。还有开发商，他们四家人，除了就是两家人说了算，官商他们说了算，他不是用这个公众，特别是他不会采纳这个有权威的，就是他真心实意为这个环保、关心环保的人来 都冒。
2002年，为保卫云南滇池风景区周边的自然环境，免遭官商勾结的土石开采破坏，张正祥曾身受重伤。此案惊动了北京的国家环保总局和建设部，并导致滇池风景区的土石开采被制止。几年后，这位山区农民被授予了一些国家级荣誉。但是张正祥告诉美国之音，这些年来，尽管中国政府为了治理滇池投入了人民币460亿元，滇池的水还是没有变清，而当地的环保人士仍在遭受地方当局的打压和迫害。一位名叫全丽萍的志愿者受到了当地司法部门的起诉。滇池发生的事情并非唯一。2007年4、5月间，江苏太湖蓝藻爆发，导致无锡地区200万人断水危机。此后不久，因多年致力于举报环境污染案件而有“太湖卫士”之称的当地农民吴立红，遭地方当局以敲诈勒索罪判刑3年。他的妻子许杰华和女儿吴运磊前往美国带领民间团体授予吴立红的言论自由奖时，曾屡遭地方部门刁难。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